也吃过很多亏，对吧？就是比如说，我曾经买这个 BAYC 买这个 Yoga 系的一些NFT 或者这个 Yoga 系的比如 Ape B 的时候，其实也亏过钱，对吧？包括我当年可能30以太坊的时候，25到30以太坊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大猴就是 BYC 这个 NFT，它向下空间是非常小的，就你跌到15、20。就你跌到零是很难的，对吧？然后你可能跌到15、20，在币圈，你就这个幅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它可能向上会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对，最后也确实到了150，但是呢，我的卖出策略呢就做得很不好，所以也在这上也没赚到什么钱，或者甚至还亏了一些钱，但是，所以这个策略他说得很好，但是也要配合你的这个卖出策略，包括你的止损方式，对吧？所以，但是说回来呢，我觉得由于币圈，反正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然后它的这个情绪的来去是超过各种市场的，所以更要去就是思考到底下行空间是在哪里，自己能承受什么样的亏损啊，然后能承受什么样的回撤，以及这个向上的赔率是不是足够高？所以这一轮呢，我也开始实验，就可能有点会用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觉得为什么要买一些小市值的东西？虽然它归零的可能性也很高，但是呢，通过筛选呢，可能你也可能稍微能筛选出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归零的资产来。而且呢，如果你进入相对早的话，进入相对便宜的话呢？我觉得向上的空间是那个赔率是足够弥补你长期这个损失的啊，但是前提不是你只有比如说1万块钱，然后你就随便缩一个，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原则和策略吧，就系统是不是系统谈不上，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可能它不像是一个投资系统，它不像是一个投资策略的系统，但它是一个我觉得在币圈也很或者在各种地方，尤其是币圈吧，做好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非常注重，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信息和人的网络啊，这个可能当然也说得很高大上，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举个好玩的小例子啊，就是比较搞笑的事儿，自曝一下，就是我可能2016、2017年进圈，然后可能从2020年开始比较多的刷 Twitter。然后现在等于就是经常泡在 Twitter 上，对吧？因为你要看很多很多项目的信息，然后对比可能 Discord、Telegram，然后各种微信群去 check 很多信息。然后呢，我自己曾经就是说在有一个卡点，就我们就说卡点，就是在这个 Twitter，就是在这个 X 或 Twitter 上呢，我曾经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好笑的心态。就是我不想关注很多喊单，或者是所谓喊单博主或者 KOL 或者一些，反正他会也会讲一些不错的东西，有一些信息，但可能10条里边有2、3条还可以，但是其他的都很垃圾，或者不是很好，就是很杂噪音的东西吧。然后呢，所以我当时就不想关注他们，然后也因此错过了很多赚钱的机会吧。就是后来呢，然后我有时候还会一种自作多情的担心，就是说，如果我关注一个人，或者我转发，或者我去评论，是不是可能会给其他人造成一些我在背书或者喊单的困扰，就是给他造成一种误会啊。当然现在我知道了，就是 nobody cares about you，对吧？就不要给自己加戏，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看着你，对吧？但是呢，我现在后来我发现 Twitter 有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制作一个自己的列表，就是大家可以看推特上有一个列表，然后你可以把你喜欢的、没那么喜欢的 KOL，但他可能时不时也能说出一些东西的这些所谓的博主和 KOL 加到这个名单里，但你在你的关注显示里是不会显示这个人的。后来呢，我就这么处理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喊单也博主或者什么大家常说的这种400U 博主，对吧？然后我又不用关注他，心理上得到了一种平静，但也很可笑啊，就是分享给大家就可以就是嘲笑我一下。但核心呢，其实我觉得是，我觉得就是打造一个很好的输入信息的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比如说我在这几年，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收获其实是结识了圈里面不错的一些人。这些人呢，可能不是市面上最有钱的，也不是市面上就是最懂，不一定最懂技术的，但是他们的人品，然后对吧，这个对圈内的认知，包括他们的勤奋程度，以及我们之间的互相的信任，都是很高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在有了他们以后，我会有一种 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更放松的感觉，是因为哎，我好像发现我自己没有那么焦虑，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了，或者有一些突然有一些市场的机会，对吧？我自己可能搞不定，或者我不会做，但我可以很容易的去请教他们，或者我们一起合作来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人际的和信息的网络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它可能胜过具体的一个投资策略或者投资系统或者投资的或者财富密码，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这几年就一直在有在用心筛选这个什么是好的信息源，对吧？就是应该关注谁嘛，Telegram 上加哪些群，微信群要加什么，然后包括那人上呢，可能就是不断去筛选啊，甚至大家可能一起去不断的去交互，去一起去做事情，对吧？一起投资，或者甚至我可以把这个人我肯定可能愿意几十万美金就打到他的账户里，然后他帮我去做一些操作，我都觉得可以信任。那这个网络我觉得，会在牛市的时候起到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是捕捉信息、筛选信息和分析信息；另外一些呢是补足我自己的很多弱项和我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所以你要说可能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技术派的，每天都在一线从早跟盘或者看东西看到晚的，那我觉得我非常需要这么一个系统。那我觉得所以靠谱的人和靠谱的信息在关键时刻就会起到作用。希望这个牛市也因为这个system 有所收获吧，对。
谢谢，非常感谢张轩老师的一个分享，我觉得讲得非常棒，这个也是我个人进圈以来收获非常大的一个层面。那这个点可能在之前的这个 space 分享当中，我倒是听得比较少，就是关于这个打造自己信息和人的网络。那就像今天呢，我们五位老师其实他们的长处和这个钻研的领域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大家就是关注上了他们的推特，包括如果能进入他们的社群的话，多去学习，然后多去吸收，如果都能学以致用，融会贯通成自己的一个知识或者体系，那也就会成为高维选手了。包括我在币圈以来，我觉得币圈是一个碎片化信息和知识非常多的地方，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获取这知识呢？就通过刚刚张老师讲到的几个方法，所以非常感谢张小雨老师分享到的这个干货，包括一些投资的策略。那接下来呢，会有请出昊天哥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观点。
OK，这个我对于这个交易的思考可能跟大部分人都不一样，因为我可能是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太这个沉迷于二级市场的一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不太热衷于炒币吧，因为可能觉得就是大部分时间得花在这个对于这个技术啦各方面的一个投研上面，对，所以基于这个前提呢，所以我其实也有一套自己的投资标准，对吧？也不想被大家说啊，写了很多文章，完了之后自己也不投，对吧？对，就是但是我会把这个，就是还是有一个很原则的问题，就是说我不会去 FOMO，我不会去 CXR，对，基于这个前提，我可能会，慢慢的提炼出来几个角度吧，我可能倾向于比如说从政治、技术、商业、生态几个角度来分析，然后再考虑我要不要切入，我尽可能的就是把这几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我跟那个肖宇老师比对比，我发现我那会儿讲的确实也比较抽象一点，我尽可能就是说通俗一点，再跟大家讲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政治问题，就是我一直认为这个整个 crypto 世界其实就是政治问题是很严重，就是可能大家炒币觉得就是经济问题，哪来是政治，对？但是其实很多事情你往背后深思的话，发现全他妈是政治，对？你比如说这个。ETF 通过这个事儿，那背后的政治问题是啥？那不就是，就是美国为了巩固美元霸权嘛，对吧？那这个时候你能联想到的，就是说肯定会有大批的这种华尔街机构啊，慢慢的往这个 crypto 世界行业来渗透。但他们渗透来进来，他们是来送钱的吗？未必，对。就这帮这个精明的这个。资本家对他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可能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看到。对，可能，包括这段时间的行情，其实也验证了这一点。对，虽然 ETF 通过了，但是，就是在选择方向这一块，就是大家确实心里边都没有底。我觉得是背后本质上还是这个，华尔街资本这些人。还没有说是，一个 很好的策略来这个操盘这个 crypto 这个世界。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一个其中一个点吧。那基于这个点，你再看这个交易所的问题，交易所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受美国控制的这个交易所其实也没，好像就没有吧，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就是说，未来整个 crypto 世界要壮大的话，那华尔街它会助推啥？它肯定会一，它会推由美国控制的这一个交易所，对，这肯定是的。如果没有的话，那要么再造一个，要么从已有的扶持一个。所以我觉得一些新兴的这种小交易所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本质上背后它也是政治问题。那还有一个点就是说，那要观察一下有哪些，比如说受这些美国资本这些重度参与的这些项目，像那个 Multicoin 啦、H6Z 啦、这个 Paradigm 这些，对他们重度参与的这些项目，可能我觉得会有机会，因为背后有政治力量来支持嘛，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其实也能衍生出很多问题啊。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说这个 Audi 就是就是比特币这个铭文这一波啊，说是都是在华人在炒的时候，那从政治角度来说，他肯定要有一个就是西方人的这个炒的一个这个东西出来，比如后来就出来就是Solana上面好多秘密币嘛，对吧？然后就说你看你们华人炒 Audi 炒铭文，那我们西方人玩秘密，对吧？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对立。你往这个角度来想，其实很有意思了。对，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对，当然你看，这再有一个抽象的这个政治问题，其实就是那个 Celestia 跟那个就 TIA 跟以太坊的在 DA 能力上边的一个政治对立。那个大宇哥刚才不是说了嘛？对，它其实背后呢就是一种你也可以理解就是 crypto 的一个软政治的一个斗争，对吧？Vitalik 多次呼吁大家要把这个注意这个 DA 的正统性，是吧？不能把这个以太坊核心的这个 validators 这个验证能力给丢掉，然后去组合其他第三方的 DA。对吧？然后又声称自己是以太坊的这个 Rollup Layer 2，这个肯定是 Vitalik 他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就多次撰文呼吁说就是要其实就是要守护他的一个DA 能力嘛，对吧？你就看你这样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你再分析 TIA 能让这个 Vitalik 感到焦虑的项目，那能差吗？对吧？虽然说他违背了正统性，但是他至少说短期来看他不会很差，对。所以你看，我觉得政治问题才有意思的点就在这儿。我再说一下这个技术问题吧。技术问题，你说之前上一个问题我也讲了，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些新锐公链会火就是因为很显然就是以太坊你作为你 DeFi 这一波，对吧？你把这个乐高大厦已经叠了那么多层，对吧？这个时候你对很多 VC 来说就都在吐槽这个以太坊的落地不及预期嘛，因为很多项目你发现讲了很多概念，讲了很多故事，然后层层套娃，到最后发现你给这些核心的这个 VC 你没有回报呀，对吧？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家对整个以太坊的其实怎么讲呢，叠加的这个共识其实很焦虑的。那Vitalik自己也站出来说不能让这个以太坊共识过载嘛，对。所以围绕以太坊这个要解决它共识过载这一点以及解决它技术缺陷，其实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做账户抽象的赛道，各种各样的，就是围绕 ERC4337 做账户抽象的钱包啦，做这个中间件啦，以及做一些可交互操作的一些链啦，这些就很多呀。你会发现做了这么多，发现你都是目的就是要做提高用户体验的，结果发现抽象来抽象去，用户进来之后发现越来越抽象了，对。这肯定不是说以太坊能够解决的问题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账户抽象这个给以太坊打补丁的这个行为，肯定是最后会有一个新的来一个搅局者来给他就是颠覆一下。他现在这种玩法肯定是只会让这个以太坊这个这方面体验问题越来越糟糕。对，你再说这个 Layer 2也是一样的呀。你 Layer 2你不是做扩展吗？ 那你扩展来扩展去，你扩展来啥了，对吧？你layer one 上的一个 DeFi， 然后到了 layer two 上面，你还是一样的玩法，对吧？发现最后都是你的扩展层都是在给撸毛党在玩，对吧？你希望 layer two 给这个以太坊主网带来这个流量，带来资金，你发现没有？过来过去，大家玩一些，比如说玩一些核心的秘密币，还是会在这个以太坊上玩。那你 layer two 的价值是啥呢？对，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说明就是一个啥，就是以太坊它在技术上某些程度啊，就是它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一些共识链，它在一些新的这个市场挑战上，它其实是有很大的缺陷的。对，所以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新锐的公链来作为补充。对，围绕这个角度你再看啊，哪些链能给它带来补充呢？那 Soluna 就是这个高并发，对吧？它的性能还有虽它也是有一些，就是它的基于木语言的这个安全性，以及它现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啊，木武器公链，人家大家炒的比较热嘛，对吧？这个都是有机会的。包括那个 C 搞那个什么并行 EVM， 对吧？这些虽然说都是一些短暂的叙事，但是本质上背后它都是要解决这个以太坊就是技术上的一些缺陷问题，对吧？你基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链有没有机会？它至少炒一波的机会是有的嘛，对吧？然后再看这个crypto 这个叙事演变的观察，叙事演变这一块的话，我还是觉得 layer two 是一个典型。比如说 layer two， 这个行业一开始大家在炒什么呀？就是 OP roll up 和 zk roll up， 比这个哪个 roll up 这个性能更全，然后吸引了大量的 VC 来投资 ZK roll up。 那个 Vitalik 说了， ZK roll up 比这个 OP roll up 强， OP roll up 只是过渡的啊， ZK 是终局，所以出现了大量的 ZK roll up。 那这个过程当中，技术叙事确实把一些 VC 把一些主流的资本吸引进来了，但是吸引了很久之后发现你虽然是你技术强，但是你生态不行啊。你 OP Roll Up 虽然说你技术不行，但是你生态还是相对来说可以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VC 看这个问题就会很迷茫。我信你的技术有用吗？发现没用，对吧？你 OP Roll Up 你说你七天挑战期，我发现你到现在你完全没有这个七天挑战这个说法，对吧？你是在糊弄人吗？对吧？你说你这个这个去中心化这个排序器，那你现在也没有实现这个去中心化排序器啊，对吧？反倒你在搞这个各种 stack 战略，对吧？所以你发现大就是这个叙事演变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变，而且变的就是很让这个市场就拿捏不准。但是说这个变有没有就是也有可能它会产生就是一些意外的价值，比如说你说 OP Stack， 对吧？它这种战略有没有意义啊？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对，长期来看肯定意义很大。但是短期来看，如果你这个sequencer 这个中心化问题不解决啊，你大谈特谈这个 OP Stack， 我可以认为你是在逃避这个技术问题，而在务虚给这个资本市场画饼，对吧？站在这个角度来说，那你说慌不慌啊？肯定慌啊，对吧？所以你看这个 OP 这些代币怎么赋能啊，对吧？就是还是layer one 那一套，就是我完全做治理代币嘛。然后我赋能的点就可能就是OP 的点就是说我在拉战略同盟，我给开发者发这个 grant， 对。那这个也有意义，但是我肯定不是散户希望实现的有意义。散户肯定是希望，哎，你这个 token， 对吧？我持有了之后，对吧？虽然拿不到分红权，但至少来说，你要不停的给这个 token 赋能，而不是说把这个 token 当成你这个挥霍拉战略盟友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你看，这基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 layer two。市场也在慢慢发生了一些演变，所以我才断定说肯定会有一些新锐的一些layer 2项目来挑战四大天王。你包括 ZK Sync 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提了，为什么？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过于高了，导致他现在就是出现很多就是 PUA 啦，或者搞各种各样的就是反正就是迟迟不发空投，让大家很失望，甚至很多人去骂，对吧？但是不代表说他技术就差，只不过是他在 一开始大家对它的预期过高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按照大家预期的那个方向去落地一些技术问题，反倒是搞一些大家看不懂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都在吐槽。所以我在这儿我还是要给这个 ZK Sync 就是说两句话的，就是 ZK Sync 虽然说是确实是很操蛋，但是它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对，就是你前阵子不是打明文吗？打明文很多人说你看 ZK Sync 宕机了，一个明文就压力测试你没有扛过，其实不是。我觉得那个点在说是ZK Rollup 这一类技术，它的点在说你这个流量越大，你它这个gas费越低，反倒体验会越好。对，所以你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们的技术还是 OK 的，无非就是它的发展不及大家想要的那个预期。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 ZK 这个技术可能现阶段炒有点为期过早，它可能是很多年后可能才会被大家真正发现它的一个价值。对啊，就是讲了一下就是叙事角度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就是点啊。在最后再说一个点吧，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是战略卡位的问题，这个可能有点虚，但是你看你怎么理解。就是我一直关注两个方向，一个就是 DA， 一个就是那个 interoperability， 就是那个可交互操作性。为什么关注这两个？一个 DA 是那个以太坊的核心能力嘛，对吧？你一个 layer 2或者你那个其他的那个新锐链，你想跟这个以太坊抢资源，你会首先想到就做 DA，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以太坊这个做对抗，对吧？这个方向卡得很好呀，对吧？因为你等于说是你掐住了这个以太坊的脖子嘛，对吧？你至少说是作为一个叙事能短暂的让这个市场认可你。那这个时候你看出现了一个 Andre Layer， Andre Layer 他做啥呢？他搞了个 Andre DA，它其实就是要跟这个 Celestia 这种对抗啊。你的 DA 是想把这个以太坊的这个这个生态给抽走，那我就搞 DA 把这些这个以太坊的这个生态给留下，对吧？所以它这么一想的话，你看这个 Andre Layer 它其实挺有意思的。虽然它表面上主打的是 restaking， 但是它其实解决了以太坊的很多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共识过载的问题，因为它通过把这个以太坊的这个验证节点这个是做包装成一个商品输出出去，然后可以从其他这个全链环境给整个以太坊是一个带来这个源头活水。这一点来说，它是给以太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把以太坊的共识过载的问题给解决了一些，对吧？从DA 的角度来说，它确实在跟这个 Celestia 这种第三方 DA 做对抗。所以你看，基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 Andre Layer 你一定得关注一下，对吧？你看，再说一个 Outer Layer 这个项目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点在说啥呢？整所有的 Layer 2都在讲这个 Rollup as a Service， 就是我做来做去发现Layer 2做生态很难，但是Layer 2可以，我做 sequencer， 我做这个 prover 系统，我做各种各样的组件，我可以把这些组件做得很成熟。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各个组件分拆之后，把它作为一个商品，然后输出出去，让那些小而美的一些小的 Layer 2，他们想入局的话，让它以很轻量化模块化的方式来基于我这些组件来做开发。那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呢？对吧？你看Outer Layer 直接说可以啊，你们要搞这些，我就把这些，我就传一个局，把这些都整合进来。你这些 Layer 2这些项目方，你想要哪个模块，我都可以给你提供。对，所以你看，它其实踩中了一个做模块化以及轻量化的一个趋势。这个方向，我的观点啊，就是说，虽然说是，就是你往很长的周期来看，虽然有点虚，因为就是我这两天一篇文章我说了嘛，就是你用这个纯这个模块，这个模块化，你盖一个活动房子你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盖一个百米大厦肯定是不行的嘛，对吧？但是不影响说模块化这种项目，它可以很快的，就是你整合行业资源，给组合这个生态，这个获取这个资本的这个青睐，对，拉战略盟友，对吧？这块的话就是模块化一个比较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对，所以 你看，我其实分享了几个点啊，就是说了也比较多，就是大家可以捋一捋，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以及我背后说了这些之后，我要落脚的点在于哪儿，就会你会发现都会落脚的一些方向上，一些趋势上，然后我再从这个趋势里边找项目，然后看这个项目在这个二级市场的表现如何。那如果说我感觉它是这个价值被低估了，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要考虑要不要投资一下。对，这整体说我的一个怎么讲呢，基于这个商业分析这个技术分析得出的一些投资方向的一个策略吧，仅供大家参考。
谢谢，非常感谢昊天哥，我觉得此处我要端出我熟悉的掌声了，手动添加音效。太专业了，我终于能理解为什么大宇哥说昊天哥绝对是币圈最硬核的男人之一。我深刻的理解到了，非常非常的走心，让我感觉今天真的是一场就是crypto 春晚的这种感受啊。这个从政治啊、技术啊、叙事角度、战略卡位都专业的，我觉得就像写了一篇现场即时的这个文章来跟大家做了这个分析。同时呢，我还在大宇哥的这个总结当中瞄到了两个财富密码，链抽象和 ZK Link，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非常非常感谢昊天哥的这个倾情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现在看到已经进行了1小时06分的时间，就是辛苦我们的大佬们浓缩您的这个发言，我们可能在5到8分钟的时间内。好的，非常期待啊。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中本算算哥继续来分享。
好，谢谢小多啊。那个这个话题是介绍一下自己在币圈的这个投资系统，我们那个大佬张小月老师呢起调起得太谦虚了，说大家都是韭菜对吧，比大佬的这么谦虚，我们只能班门弄斧一下啊，硬着头皮班门弄斧一下。我自己的个人投资体系啊，因为在币圈也有7、8年的时间了啊，浮浮沉沉的也很多，我自己呢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打造自己的这种交易系统啊，今天呢也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些压箱底的东西呢都掏出来啊。就是我投资系统的第一来说的话，我自己说首先我们想在币圈里面你做投资，你想实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我自己的目标的话是经常小赚小亏，偶尔大赚，绝不大亏啊。这里面最终实现了，就是说这三个目标如果能达到的话，你最终从那个资金曲线上去看的话，就是你整个资金曲线是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这样子不上场，就是说哗一下子某一段时间它有一个拉升，但是呢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回撤啊，它可能就在地方横着正的，然后再等下一个机会再跗再上去一个台阶，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自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呢会设计很多的这种交易的相关的一些动作去实现这个目标。注意啊，我这里没有说的是我的交易目标，我的投资目标不是说我要在一年我要赚10倍，或者说要在多少要赚1亿，不是这样子的啊。我是经常小赚小亏，偶尔大赚，绝不大亏。那么这么具体来说，我要实现这个目标的话，我自己有一些投资的原则，就是有4点。第一，就是出最少的手，下最重的仓，然后呢快速降低持仓成本，最后用网格开心做长线。哦，我一个一个来解读，就是出最少的手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会非常非常珍惜我出手的机会啊，只有那种绝佳的机会才出手。那些中不溜秋的机会，就是说很多机会呢就是你看着好像是有赚钱效应对吧，但是呢没有让你特别兴奋特别激动啊，那我就不出手了。这里面的话为什么定下这个原则呢，是因为我在币圈里面7、8年时间，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特别的迷茫，就是什么，就是我的交易胜率不高，或者说投资的效率不高。一个直观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可能我在一波行情来了之后呢啊，今天冲这个明天冲那个对吧，搞来搞去就是很忙很累，但是最后发现一盘点下来没赚什么钱，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整个做单的这个收益率和胜率它上不去。这时候呢就是我们曾经我也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啊，就是当这种情况发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是什么呢，就是要继续精进你的技术啊，比如说我对这个币种我研究是不是要更深一点呀，或者说我这个技术面上我入场的时机我是不是要更精准一些对吧，我要选一个更好的入场时机， 或者说仓位上呢，我不要那么贪婪呢，对吧？该减仓就减仓等等，其实都是这种想在原有的这种系统上呢进一步做得更极致。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死胡同啊，这些都是死胡同啊，这个东西没有终点，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其实不是做加法，不是说我要把我的技能啊进一步做到极致，不是的，而是做减法。做减法是什么？就是说以前我可能出手100次，对吧？然后呢，因为这个垃圾的机会比较多，你可能你要去踩，你要去避免这个坑啊，怎么类？就是说，但是呢，现在的话，可能我出手的话，可能只出手10次，对吧？主动放弃那些不好的机会。那么你看，我投资的胜率是什么？胜率的话，不就是分子，就是你赚钱的那些投资；分母呢，就是你总的出手的这个次数，对吧？我以前的思路的话，是想着努力的想着怎么去提升这个分子啊，我要。这个胜率要更高，但是我现在的思路的话是，思路是放在分母上，我要降低我做单的这种机会啊，就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就不出手。那么说，怎么样才算绝佳的机会呢？啊，其实排除了那些垃圾机会或垃圾行情啊，剩下的就是绝佳的机会。我自己总结了呢，叫做五个不做单啊，把这个五个不做单排除了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好机会。那我有哪几个不做单呢？第一的话就是。大盘行情不好不做单哦，我做单呢，往往是会耐心的，非常非常耐心的等着大盘有一个，通常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回调，完了个回调之后呢，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走底啊，在那个快要起来的时候，这时候我再入场啊。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耐心去等一个大的回调，他老觉得好像什么啊，牛市一来了，这次不一样了，这个比特币的，对吧？机构入场了，比特币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回
你
调。
们大家
哎，
还
我。
能听到蒜哥说话吗？
喂。你们能
大
听
家
见
都能
吗？
听到吗？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可能你这里卡了一下，估计
好，
是。
就是
哦，那现在是也听不到蒜哥发言了，对吧？我这边听不
，no
到
no
了。
no，能听到，能
哦，
听到。
抱歉，抱歉，那我抱歉，我
对对
打
对，
断蒜哥了。那我重新一下，蒜哥您继续。嗯。
好，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很怕自己呢，就是错过这种财富密码，错过这种财富机会，所以说很着急呢，把这种仓位打上去。但实际上我自己在。币圈里面7、8年呢，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就说啊，这次不一样了，不会有大的回调。不是啊，每一轮牛市呢，比特币的话都至少有3到5次的这种回调幅度，20%以上的这种回调。所以说，即使是在牛市里面啊，你一定也可以等来这种大幅度回调的机会。我往往呢会在这种比特币大盘有这种大幅度回调，然后有一个走底啊，这时候呢我可能才会重仓的干进去啊，所以就。就是我会耐心的等待这种大盘的行情，比如说2023年5月份到10月份这5个月，整整5个月我都是不做交易的，也不投资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会主动错过很多，主动错过很多所谓的财富密码，要耐心等到这个10月中旬的时候我才出手啊，一出手呢我就重仓，这是第一个，一定要耐心等待这个大盘行情啊，大盘行情不好不做单。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研究不深不做单啊。就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今天在座的很多的嘉宾呢，就是说做投研非常厉害啊，比如像大宇啊，他每天要看5个项目，太牛逼了。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能研究了这么多的，还有像昊天啊，咱们陈建啊，就是对吧，都是，他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呢，就泡在很多的项目上做研究，做得非常深。我自己呢，就是说可能是自己的天赋有限，或者说精力也有限，就是很多财富密码呢，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啊，甚至包括我今天分享的说那个什么 Audi set rate 对吧？我一直跑出来之后我才发现，但是呢，就是说我自己秉持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币我自己没有深入的研究，我一定不会出手，不会重仓啊。当我要出手要重仓的时候，我一定会花很多时间认认真真去研究。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别人深入研究了那个币，说。这个币的话是别人的财富密码啊，我只有我自己深入研究了，我的认知才能匹配得上这个财富，我才配赚这个钱啊。这里面的话，可能很多那个在币圈的老人的话都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早年的话，我会跟着像币圈的也有些 KOL，比如说我刚16年、17年进来的时候，也跟了很多 KOL，就是说哎呀，大佬带带呀什么，我发现什么就是。大佬的确会告诉你，这个币很厉害啊，得到就可以买。但是你自己你不去做研究的话，其实，你是拿不住这个币的，你是不配赚这个钱的。所以说，我也特别欣赏大宇在那个建社群的时候，就是说， 一直讲的是，哎，我发了很多的资料，你去认真去学习去研究，对吧？我们这是一个学习的社区，我是特别欣赏这一点，真的。你不学习不研究的话是不配赚这个钱啊，这是第二个，研究不深不做单，第三呢是技术形态不好不做单，这里面呢其实是为了破除这个信息茧房，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一个币呢研究的深了之后呢，容易有信息茧房，你就会看这个币越看越好，对吧？可能你一边研究呢，你还一边上仓位，这导致你屁股决定脑袋，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会导致呢，你对这个币呢会产生一种误区，或者说一些局限啊，你会陷在里面出不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纠错的一个手段啊，是什么？就是我会去看它的技术形态啊，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去研究一些币种或者是研究一些赛道，你从基本面的角度去切入呢，其实是有局限的，因为很有可能有一些起到关键影响作用的因素，对吧？它是在那些公开的信息里面，它是你是找不到的，但是它又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说，筹码的一些结构，对吧？里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关键的人物故意去坐庄啊，等等之类的东西，这种属于内部的东西的话，其实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它又起到了关键的影响作用。这个时候呢，怎么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呢？我自己这么几年下来的话，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就是我会用技术面去佐证，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币。还能不能再继续涨，对吧？还能涨个5倍、10倍，不知道，对吧？但是我会去看这个技术面，它支不支持我这个观念啊？当我的基本面的研究和技术面的信息，它两者如果它相打架，它打架的时候，我一定会听这个技术面的啊。当然，最理想来说的话，就是我的技术面的呢，也验证了我基本面的判断，那就比较好。就是第三个，就是技术形态不好呢，我就不做了，第四个呢，就是盈亏比不理想不做单啊。这种盈亏比呢，就是说我可能在建仓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的话，经常看到某一个币涨起来之后就很波某，对吧？这种短时间里冲进去的时候呢，你会看啊，这个币回短期回调的风险是很大的，短期回调的风险很大的，就是或者说它的止损位很大，对吧？这时候呢，你去计算一下这个盈亏比理不理想啊。甚至说，包括我这次。比如我举的那个例子，在2023年，我为什么重仓了 Sats 和 Rats，仓位这么大一个原因，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看好 Sats 和 Rats 还能继续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话是，它当时我入场的时候止损位非常小，可能2个点、3个点啊，或者说5个点，我这种不超过5个点我就止损了。但如果它的止损点有10个点啊，我可能仓位不会那么大。这里面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叫做盈亏比不理想不做单啊。但这种盈亏比的话，一方面是说上了二级市场，另外一些种盈亏比呢，其实的话就是像大禹一样，就是说发现很多项目的这种早期的机会啊，它这种就像张小雨老师说的那种不对称性的机会啊，这种属于盈亏比特别理想的。那我一定要找到这种机会，就是，然后第五一个的话就是状态不好不做单，这一点其实是特别特别，交易老手有感触的东西，这种状态不好，尤其指的是什么呢？往往是在你大幅度亏损，之后，大幅度亏损之后，你有那种急切回本的心情，大亏之后不做单。还有一种什么，就是大幅度盈利之后也不要做单。我这个经验我真的是太深刻了，我就盘点我过去7、8年的这种投资经验什么，就是很多这种重大的亏损。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往往是发生在自己刚刚大赚了一笔之后啊，短时间之内可能咵一下子几天赚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对吧？这时候呢，人就会特别特别飘啊，就开始幻想着，哎，照这个趋势下去，我再干个几把，对吧？我就资产我就到了多少多少了，开始脑子里面也开始幻想着我要去这个钱要怎么花了，对吧？这个时候呢，因为你这个钱得来的太快，然后呢。你在心理层面上的话，其实是不太珍惜这个钱的啊，和你那种辛辛苦苦去打工，你挣的那个血汗钱，那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呢，接下来这种投资动作呢，往往特别容易，就是风险偏好会特别高啊，特别高。所以说呢，就是我一般来说，这种在大亏或大赚的时候呢，我都会强制让自己休息一下，对吧？你亏钱了，你要让自己放下这个包袱，向前看。你大赚了一笔之后呢，其实你需要有一点时间。去慢慢接受这个钱真的是属于你自己了。 真的是属于你自己的，你不要太不把这个钱当一回事。因为很多人说啊，反正这个是利润，对吧？其实对我看来的话，你不管它是利润还是本金，它都是钱，它是没有差别的钱，对吧？你可能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去消化，才能把那种轻视它的心态啊，叫什么？哎，反正是利润，亏一点无所谓，对吧？这种轻视的心态你要做好，反正，那么，我自己就说，就是说，就是出最少的手啊，这里面有个五个不做单啊，大盘行情不好不做单啊，研究不深不做单，技术形态不好不做单，盈亏比不理想不做单，状态不好不做单，这么一总结下来之后，这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很多时候我其实是很少动的啊，因为你真的要等到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就是会非常难的。那么一旦等到这样的机会呢，我一定就是什么下最重的仓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叫下最重的仓，意思的话其实是。我的仓位呢是要适度的集中的，我特别不适应，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呀，这个财富密码了，今天打一下这个防身，明天打一下那个防身，是吧？那你究竟是来炒币的，还是来当这个什么安保队长的？就是在我看来的，就是，哎，我这个话好像也是那个大宇也是这个思路，就是说你不要今天打一个防身，明天打一下防身嘛，对吧？你研究深入了，你就上重仓。我其实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很多机会。他如果上不了仓位啊，上不了仓位，我都不会怎么去看，我宁可等他涨起来了跑起来我才去看。因为在我来说的话，我现在资金量也不小，就是说如果一个机会你只能上1%甚至5%的这种仓位，那他就算涨个100倍，我整体的资金也不过翻倍而已。那么如果我还不如说我去研究一些那种确定性更强的机会，比如说像什么索拉纳呀、以太坊、比特币，对吧？这种的话，我是很放心的上大仓位的，那我也同样能赚这些钱。所以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是说上不了仓位的这种机会呢，我可能就不会怎么太花他的心思。然后那个重仓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是要快速的降低这个持仓成本啊，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拿不住，就是因为你的持仓成本呢是没有优势的啊。像大宇啊，他很擅长挖掘这种早期机会，他的成本很低，就很能拿得住。但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币的时候，它往往是已经涨起来了，那么就是说时间上已经晚了一步，怎么才能获得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持仓成本呢？我自己答案的话就是分批建仓啊，有盈利。